我们上次说到四意留之，四意留之了，也就是文思修慧跟四意之间的关系了。我们上次说到亲近善事，多闻正法，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内证思维，四意留之的第三支嘛。四欲流就是四欲流之四种欲流的支啊，支就分了，好像八支正道，四种能够证入出果的四种要素、四种成分啊。第三个就是内证思维，那就是思慧。思慧所要依的呢，就是依了意，不依不了意，因为啊，意理，这意理啊，就是文会所闻到的法义啊，我们文会释义当中就是依义不依语，对吗？但是世尊说法有应机说法嘛，有了义说，有不了义说，所以在文会依义不依语的那个义啊，就是世尊所说的义理当中，在文会当中，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文会还是要思维，对吗？但是我们文会思维主要就思维，世尊所依着语言文字所要代表的义理到底是什么啊？文会最主要就是了解佛说的义理到底是什么。但是到了思会呢，就要对这个佛说的这个义理啊，就是文会所闻到的义理，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佛说的这一次的说法。这一次的义理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啦，就是那印记的对象，因为印记不同嘛，所以有时候了义说，有时候不了义说啦。所以这个义理，这个义理就是文会所闻到的这个义理啦，就佛说的这个义理，有随顺真理法相而说，有起就众生根性来说，起就那就是比较不了义啦。这个就是了义跟不了义，随顺真理法相说，那就是了义说；起救众生根性说，那就不了义。当然，佛说当然都是就着众生的根基来说啦，但是这边说到起救嘛，起救就是那个众生的根基相对来钝，相对来钝根，那就起救众生根性，所以它就是不了义，也就是圣义说跟世俗说啦。我们如果不能够分别，以为以那个随机的方便说，就是不了义说，我们依着来这个来做思考的依据，我们说要如理思维啊，如理思维，如果依着这个不了义的来做思维的根据，那就不免颠倒了。所以有时候起就众生的根基而说有我，了义说是无我，但是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在思维过程当中，我们说思维过程当中，我们以由我来做思维，那就颠倒了。所以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才能够引发正确而深彻的思慧了。所以喽，我们刚才在说明这个义理啊，不是随便的义理，不是世间讲的那些义理哦。世间讲的义理，再怎么样去思维它，以佛来讲，那还是方便中的方便。因为它还是有我见相应的佛法当中啊，世尊说有我，有我，它还是方便说在有我的那个底层啊，能够引向无我的。但是世间的呢，它的有我就是有我了，它的有我就是有我，所以这个我们要分别清楚来，这个义理是佛说的义理，佛说的义理，我们要去理，所以没有文会就没有思会了。我再强调一次。没有文会就没有思会，因为我没有文会，我思的义理都是我自己想的，或是世间的想法，那怎么可能成为佛法的思会？那不可能了。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厘清它。所以各位，文法是重要。我说没有佛法就没有智慧了。我这个人没有佛法就没有智慧。世间再怎么样的聪明，你看爱因斯坦啊、牛顿啊，包括现在的科学家、哲学家，还我是说顶尖的哦，可以得诺贝尔奖金的那些科学家、哲学家，我是说那些的哦。 没有智慧。你看，包括爱因斯坦已经那不得了了，他独创出那个相对论了，还有广义相对论。但是那相对呢，当然他有看到一面，但是他还是不能够出时间。虽然爱因斯坦也说这样说到，他说啊，在这个进步的时代，在这个科学进步的时代啊，他说啊，他只有看来看去，宗教当中只有佛教，才能够相应，其他宗教都不是。纵然说了这样，他也是不没有深刻的去了解佛教。想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欢喜哦，啊，虽然哈，我们现在还非常努力，还很辛苦，对吗？尤其是我，还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我在说爱因斯坦，对吗？我没有他样的智慧，是吧？广义相对论他用的张量啊，我看到一个头两个大，以前，现在还是一个头两个大。我是说以前那个印象中，哦，他用到张量还不是向量哦，哎呦！但是他能够去，哦，他能够这样，能够自己独自的想出这样的理论，而且又独自又找到这样张量等等，那是不得了。尤其他那个独创性的那样的，那不得了的啦，那真是不得了。但是我为什么还能够说他呢？哎，佛法，所以我常说咯，佛法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我虽然还在迷宫内，但是他给我一个立足点，站在迷宫外看迷宫。虽然我现在还在迷宫内，但是他给我一个立足点，那站在迷宫外。看迷宫，这个我时常会想到一个公案，就好像我应该常跟各位提到，就是那个发明杠，就是发现杠杆原理的那个阿基米德，是吧？发现杠杆原理，他说啊，他只要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把地球移动。诶，有道理的嘛？他只要一个支点呢、啊，他杠杆原理啊，我这一边的特别长。那一边的齁特别短，我就可以移动它，而且这根是它应该加一个齁，我要刚性的这个杆子啊，如果但是没有绝对刚性的啦，没有绝对刚性，所以要移那个还真不容易，是吧？但是它假设有一个支点，还有一个很刚性的这个绝对刚性的这个杆子齁，我就能够移动地球，你看。一个支点啊，我说齁、哦、那佛法就可以给我一个立足点，我这无问凡夫，现在无问凡夫，他就给啊、哦、一个立足点可以看啦、啊。但是看的有没有像、有没有那么清楚，没有啦，因为我还无问凡夫，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齁、哦、到底齁、哦、有他道去看他，也不是胡思乱，不是随便乱说的啦，确实我们依着佛法是可以观察到，所以我常说咯，我们对于缘起相应的一切法空寂性，我们要起最极最极恭敬，几个最极都不嫌过，因为啊，成佛也是中道实证，二谛并观中道实证，还是不离开这个。我们尽未来际的要所行的一切的善法，也不能够离开这个。在行善要在缘起向上去行善，也不能够离开。一切法空寂性当中，是空有无碍的大悲心性。这样在这过程当中，把我们的烦恼习气一次一次的淡薄，一次一次的薄，然后不断而断，就是只是学识非是证实嘛。然后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利他当中，然后完成自利。这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远大、非常美好，而且非常具体的一个目标了。就看我们走了怎样。我现在看得还模模糊糊，看得还模模糊糊，也走的哈，走的颠颠倒倒。但是不管怎样，佛法就可以，尤其导师接着出来的那个法，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愿意看的话，是可以看到。努力的去看嘛，齁，又不是只有这一生，我们还有这一生，还有来生嘛，齁，然后一次一次的就会更加明确，所以文慧是基础了，齁，导师在从我知道的第二章，文法七入章特别提到文法的功德，对吗？ 所以没有闻慧就没有思慧，所以这边的义理是佛说的义理啊。对佛说的义理去抉择他了义还是不了义啊？各位，我们对佛陀说：“哎，世尊，哎，世尊，如果还在的话，我对世尊的那个，哎，世尊，那要很恭敬啊。当然，我们说要做内心的恭敬。世尊，你这一次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我们去抉择他，世尊会非常高兴哦。那恭敬，因为。”那是对我们而言说了义不了义，但是对世尊而言呢，那是世尊的方便善巧，从政出来，从政出教而大悲等流的方便善巧，因为齁、哦、他要普应，他要救度一切众生，对吗？都要从每一个众生，各位佛法齁、哦、最有人情味，佛法齁、哦、不会齁、哦、强拉我们的手，把我们的手拉断。佛陀最慈悲又有智慧，他会齁、哦从我们脚跟下轻轻的扶起，慢慢走了、啊。所以我们对于了义说不了义说，我们要清楚的抉择出来，但是我们要善贯彻一切法，善贯彻一切法，包括善待自己，要善待跟我们有缘的应机啦，应我们的机。所以佛法是真的能够教化我们，我们内在的，哎，现在都在说内在的小孩是吗？而且内在最深刻、最深层的那个小孩，都可以去教化他。放心，慢慢的唤醒他，慢慢的唤醒他，慢慢的教化他，都可以的了。如果说我是说依着法，我现在当然对我这个自己的教化的不好，但是说我说这个法是可以的，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就往这个方向前进。所以咯。所以这个没有闻慧就没有思慧，对这个思慧是对闻慧所闻到的义理依义不依语的那个义，去抉择它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如果以为一切都是了义，佛说的一切都了义啊，那一切教都是圆满，那就造成佛法的笼统跟混乱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不，我们真的就是因为不了解佛法的深刻广大，真的不了解，所以才会说都一样。如果我们像世间人，包括我们自己哦，因为对于世间法太了解了，我们就会说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不会都一样。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们很清楚世间法，就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世间法，所以我说一块钱、十块钱、一百块钱、一千块钱、两千块钱、一万块，不会完全一样。假的钻石跟真的钻石不会完全一样，真的钻石还有分等级，也不会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看到啊。我虽然没不能够去鉴定，但是我知道啊，有不同啊，因为我真的看到了，所以我说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对于佛法的深广度我们了解，稍微了解，我们就不会说八万四千法门都一样，绝对不会，就是因为不够了解，不够尊重，而又深信自己得力的法门，才会这样说。所以这些咯，我们自己要非常清楚的理清它，了义不了义的抉择清楚来，不是否定一切。就好像我们知道咯，我们非常知道就是要从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这样的次第，但是我们会否定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吗？前面那个吗？我们如果说以博士来说的话，连大学也可以否定的，不会的，不会。所以如果我们一分别就把它割裂开来，那不是善巧咯，那不是善巧。所以导师啊，抉择了最轻精严，但是这样的精严之下的善观色，我看起来啊，你看这才是宏伟无比，才是真正的宏伟无比。你看古来的判教，尤其是以人菩萨行为根本的这样的判教，那真的是我们真的要非常珍惜这一部分了。我顺便举一个例子哦，譬如说你看龙树菩萨咯，一般他有五趣六道对吗？但是他以六道为主，就是有三善三恶嘛，但是导师特举五，当然导师也说六道五趣，但是特举五趣 人为中间，人是中间，而且是重视大悲，不忍圣教，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悲。那大悲当然要智慧相应的啦，但是特显的，那就是大圣的根性，以人菩萨行为前导。哎，这个是真不容易的，这个我看起来哈，但是老师有他的十解因缘呐，是吗？不单单十解因缘，还要导师自己的，自己，包括这样的十解因缘。接着出来这样的话，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所以这些咯，这些我们要充分的理解。我们的经缘抉择不是把它割裂开来，不是谁高谁低，不是对立，而是为了善观色，为了善观色。经缘的分析是为了善观色。这一点我在导师的著作当中深深的体会到，就看到导师不单单是慈悲，不单单是智慧而来的慈悲，不容易。好，接下来就谈到第四个咯，法次法相。法次法相可以这样来说了，法还有次法。那这个就是修慧了，这就依智不依事。就是次法相，就是向着这个法就是我们要证悟的嘛，证悟的。往那个证悟的方向，那个次法往证悟法的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就修慧。那准备要现证慧了嘛，所以这个叫做修慧了。那准备要现证了，那就是修慧，就是止观的了。所以叫做这个法次法相就配那个修慧。那如果这个要依智不依事，因为我们说事啊，我们要不是就是我们凡夫的事啊，凡夫的事就是分别执取的嘛，分别执取的妄事，如果一直都在修，那再怎么修也不能够得到解脱了，所以要依智不依事。智是什么呢？就是依离相无分别的智慧而修了，才能够得解脱，正觉而得解脱。我要提到导师那个偈颂了，大圣不共法章的自性如而有，是观顺生意。我们现在虽然是分别事，但是它顺向生意。我们现在还是用分别事，因为还没有到智啊。但是我就是顺向自性如而有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智慧智，因为这个是顺向圣意的嘛。我现在虽然用分别慧，但是我现在用的分别慧不是我无始劫来用这个分别慧来分别，这是自信有的。我现在是用这个分别慧来分别我无始以来的那个自信有的分别，到底是如何有？所以这个就是顺生意。而我们现在用的依智不依事，就是依着这个了。等到这个一到最后，我们从有漏慧转成无漏慧，那就真的依智不依事了，那就真的依智了。我现在因为还凡夫，但是我顺向它，这样可以理解吗？这个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它，不然什么叫依智不依事？我现在就还没有转世成智，那怎么样依着那个事智呢？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偈颂了。所以各位回去有时间的话，把导师这，因为我想各位对中文知道非常熟嘛，所以把翻过来，把那个这一段偈颂的长行看一下，导师就会说到那个分别事了，分别事。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强大的分别来去分别我无始劫来那个自信有的到底是如何有，所以我们要强大的分别慧，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当中的意念胜。意念胜为什么连天也不上？就是我们的强大的第六意识，明显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力，天也比不上。所以呢，我为什么会长寿这个？所以我们分别不是一直时常让我们很痛苦吗？让我们很烦恼吗？所以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时常听到，这个我们就是分别让我们痛苦烦恼，所以我们现在修行怎么还能够分别是吗？以前当会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对吗？现在才知道，虽然他分别对，分别不一定会让我产生烦恼，是因为我对分别啊不善巧，对分别不善巧，所以有时候我在分别烦恼，因为分别而让我烦恼的时候，我就观察一下，这是我乱用我的分别力，所以让我烦恼。但是 我要齁不乱用我的分别力，我还是要用我的分别力。那再说一次，我要不乱用，因为我乱用分别力，分别这是我的，然后起贪嗔痴啊烦恼，对吗？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当下就要观察啊，也唯有我要有更强大的分别慧分别力，才能够把这个乱分别的这一部分呢，把它消除掉。这都是不离开自信之位，我是观顺生意啊。所以这部分都可以让我们前进的啦。有副作用，但是不是绝对的副作用。我们是可以善用它的。所以我们不是常说大圣转烦恼成菩提吗？在这个时候也可以用到啊。转啊。转化它。不要一味的否定它。不要一味的否定它。所以对于我们的不圆满的过去啊，我们有时候很难启口的那些过去啊，我们也去面对它，但是不要强迫自己，但是我们放开它，就是心中敞开，不要压抑，也不要故意去回想，但是我们一敞开，它自然偶尔它就会浮现出来，偶尔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用压抑它，就观察它。我们如果在那边转化的时候，我们就改善过去创造未来了。我们不是这样讲那业力吗？改善过去创造未来吗？现在一做过就改善过去，加善水了，一样咯，那个起来我们就改善它，加善水，那就改善过去，同样自己成长了，创造未来，这些我们都要，这些希望哦，我们要多思维它。不知道我们的法义要用在什么地方，我们闻到了这么深刻广大的法义，我们要用在什么地方，这些我们都要用到了，这些都用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佛法真的不可思议，真正的不可思议。他能够在我这样的凡夫阶段，至少可以看到我烦恼是可以改的。纵然以前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他到底是可以深刻的看到。当然是深刻，只是从深的会往无慧的方向。但是比较我们以前这样比较起来，是深刻而且明确多了，尤其那深刻度，因为我完全不了解，以前完全不了解的了。你要透过佛法跟空意相应的缘起相来观察它，不能够彻底的了解。好，所以我们要依智不依事，依智不依事，那修慧，这样依智不依事，我们渐渐就能够证到就依着那个真实智现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了。所以佛法它是以正觉的解脱为目标，那是我们的目标嘛，解脱离苦得乐。但是这必须依闻思修的三有漏慧而达到了，而闻慧又要依着贤思良友，就是亲，所以第一是一流之，第一支就是什么？亲近善事。所以这三会的修学有必然的次第，也有应该依的标准。导师特别说到了这个，对于正法的修学者，就是在指我们，对吗？所以这对于正法的修学者，各位不要，我们不要又在看是到底是哪一个，就在说我们自己了，是应该怎样的尊重世尊的指示，怎样的尊重就是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尊重。所以导师很少用惊叹号，所以导师用惊叹号的时候，我们就要立正，是吧？不一定知识啊，我们那个内心就要立正站好。听到长官在训话，这个惊叹号也有它的形象意义为什么？你看很直。我们的内心呢、啊？内心这个论题讲完了哈，就是闻思修以慧那个论题讲完，接下来就要慧以觉证。如果真的觉悟到了，觉证到实相哦，那个净化自信的功夫才达到实现。为什么？为什么净化自信的功夫才达到实现呢？因为觉证就是证实相，证实相才能够断烦恼。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渐渐，就是因为有烦恼嘛。所以觉证实相，断烦恼。我们那个我们要净化自信的功夫才到家啦，才到家。但是怎样的观慧才能够引发如实觉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嘛。 所以接下来就说到了正论，先说到方便有多门，方便有多门，导致几了？四念处，或者是四谛观，或者是缘起的升起幻灭观。缘起的升起幻灭观呢，就是也可以说四谛是吗？四谛跟缘起是，四谛跟缘起是说明的方便不同了，其实内容还是一样。缘起的流转幻灭观，这个还是属于在向上的观察，是吗？在向上的观察，而这个四谛观也是属于在还在向上的观察了。但是达到根本处，有达到根本处，也就是切近要实证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都要同观实相。同观实相，那就同缘实相，那就是三解脱门了。因为解脱嘛，解脱的门就要透过这个解脱的门才能够得到解脱实证嘛。啊，这个三解脱门就是前面常说到嘛，三解脱门就是三法印成观的时候，依着三法印观的时候就成为三解脱门。而三解脱门就是要解脱的门呢，透过这个才能够。而三法印，如果说三法印即是一法印是吗？一法，所以这个三法印是一法印相应的三法印，所以才能够同缘实相。三解脱门才能够同缘实相，因为实相就是一法印，就是空即性，三圣共空那个空即性才能够得解脱了。所以这个三法印啊，如果依着无常印成观察观，就是指观的时候，成观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身心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就是无厌解脱门。啊，如果依我无我来成观的时候，那就成为什么？就空门。空解脱门，依涅槃成观的时候，就是无相门，无相解脱门。如果由此而知法入法，由此就是由这个门进去的时候，知法入法的时候，那就是无二无别的，因为空寂性，无二无别的空寂性，同源实相，然后进去了，真的进去了，那就是无二无别，三法印到了顶，到了正实相的时候，那还是无二别，所以归元无二路了。归元无二路，所以这个中论其实各位可以加上去。观无三什么中论？中论的内容是什么？各位可以加一个，就是三法印即一法印三法印即一法印。所以那个三法印的观门啊的三解脱门才是同源，才能够同源实相。这个在三大理性的统一，那就第十二章哦。说到法性是空寂而缘起有的，就是依着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嘛。一切法得成就是缘起有嘛。法性就是空寂了，法性是空寂，就是法性就是空寂，而依着法性能够缘起有，就是依空立有了，依空立。如果从缘起的生灭边来观察的时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那就是在生死边呐，在相。缘起相边呐、啊，缘起相边，那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是有为法嘛。如果在缘起的幻灭边，缘起的幻灭边，那就是诸法无我，还有涅槃寂静。因为诸法无我，那诸法就是通有为无为嘛，就是通这两边。但是只从法性来说的时候，那就是性空缘起的生灭观。因为只从法性来说，那个缘起的生灭观，那是性空。性空相应的生灭观，所以生灭就是即灭了。所以这个在第十二章谈得非常清楚了嘛，就是意识相相应的三法印。我们在缘起，我们要依着缘起相观察缘起性嘛，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嘛，世俗地依着法相来说有它的差别，就是三法印。如果依着法性来说，三法印都是什么？同一个实相的不同意象，就是同一个空寂性的不同意象。什么无常印就是常性不可得空，无我印就是我性不可得空，是吗？无生涅槃无生印就是生性不可得空，所以缘起的三相啊，缘起的三法印，在毕竟空寂当中都是同一个空性的三种意象，它的意的相状出来。好，我们分到下一页了。所以咯，四谛观、缘起观，或者是 缘起观就是缘起的流转黄灭观嘛，或者是侧重缘起流转而观不净苦无常无我，都是契入法性空的方便，都是它方便。到了要切近处，要证实相那个地方，那都是要归言无二路。由于适应时机，要根治对于物欲色欲的细浊，所以会说苦观不净观呢。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依苦而起无量三昧，什么叫依苦？依苦而起无量三昧啊！无量三昧就是慈悲啊。我们说花五圣共法了，因为还在练着世间嘛，他不一定要强调苦。但是三圣法要出世间，一定会说到苦，所以声闻之苦，菩萨也知苦。但是声闻之苦，他就厌苦，厌离苦；但是大圣之苦，他是悲悯苦了，这不同。而悲悯苦，那么无量无量就是慈悲喜舍啊。如果不能够依苦而起无量三昧，尤其在无量三昧大圣来讲。不单单是大圣啊，在杂含经啊就这样说到，无量三昧是可以通无漏的，是吗？如果不能依苦而起无量三昧，或者是偏移不净观，都会造成严重的错误啊。不是在佛事的时候，在佛事佛教导不净观，诶，就有比丘自杀了，因为看到不净哦，哦，太厌离他，太厌离他，那就自杀了。所以佛为此而教令修安波属于观，所以这哪里是佛事观会的常道？不是的，那个、方便。尤其大圣哦，而且大圣不要从无常入，要从无我入。导师对这个还有所批评，因为从无常入是属于声闻菩萨的根性了。尤其在秘密大，尤其藏传就这样了、哦，藏传都是从无常入的、哦。你看啊，藏传的那个显教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他的共下是道，而人天哦，人天法他还是以念死为入道要门，念死，你看，这导师说了，不念死也不未尝不能够修五圣奉王的功德，而且世尊啊，对初学出来的人，他不是叫他从念死入门下手，而修三福业嘞，所以导师五圣奉王就修三福业，正常道修三福业。那不一样，而且你看了、哦，不单单是这样哦，他们要修那个大悲心呐、啊，他是这样说的哦，哎，广论就这样说的哦，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苦，不可能对别人起慈悲哈，这个连他们是非常重视慈悲的，但是他们还是这样说了，还是从苦起观，观察自己苦，然后才能够对别人起悲心。所以他的三主要道，你看把那个出离心提出来在第一位，出离心，然后再菩提心，然后再空心位。他为什么没有大悲心？他把它设在菩提心。但是导师一的般若心独立出来。所以啊，你看呢、啊，在广论他菩提道次第广论哦，显教那一本，他在前面就这样说了：只有因缘的时候，自己因缘有因缘，而自己的相对成熟的时候要。转修密宗道次第，广修密宗道次第，他这样什么有因缘，就是自己到了某一种什么程度啊，就发菩提心，就是那个菩提心了，而且那个大悲成就，所以他认为这样，他成就他不是无量劫的大悲心行哦，他是在这里观想观成就，他可以修转修那。自己也这样说啊，就转修啊，那前面就这样说，后面也说，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充分理解，拜托各位好好的去理解它，否则的话，我们只看门道不看热闹啊，那就太可惜，辜负我们自己哦，因为我们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因缘闻思到导师的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因缘有耐心这样的来闻导师的法，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因缘，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对吗？主要嘛，主力是自己创造。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以我各位不要以为说，哎，我也不是那么困难啊，这一生也就是也没有那么的辛苦啊，就这样进来了、啊。哎， 不要被这个错觉哈，所骗去哦。就好像你看哦，要学习佛法多简单呐、啊，不用报名费是吗？外面有一点那个啊，有名人或者是一点要那个心理学的哇，大家一蜂拥哇，要多少门票要多少，要挤破头哦。你看啊，要去考那个哦，大学要多挤破头的。我们不要被这个幻象迷惑去啊！现在好像哦，佛法是那，哎，如果以世间那个经济学说，这个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哦，要求着信众来听。那各位不要被这个幻象，这个幻象迷惑去了。佛法是太可贵了，非常非常可贵。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学习过程当中，能够触动到各位这一部分。如果触动到的时候啊，我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各位齁就自己会想办法去把握它，就不用我了，就不用我在，因为深刻的话自己各位就会想办法去理解它，不理解就会想办法去追寻，然后去研究，去请教善友善知识。最重要就是有没有触动到这一点。希望我一直有时候在夜看说到那个正法深广的地方的时候，我、哦、那个鼓励就会出来的嘛。希望是依着正见而来的啦，能够触动到各位的那一点。当然，最主要是要触动到我自己了，触动到我自己，然后我们再这样一次一次的向前。佛法，我们说，我们这一条路到底要怎么去修行？好，我说我要修大乘法菩萨道，但是菩萨道要怎么样的去修行，要种种门。所以啊，那个我们好好去思维那些啦。有些你看哦，他这么的修行，这么的精进，你修学佛法这么精进，但是未必是佛法的正常道哦。你看愿离心为主的那修学他是非常精进。你说哦，藏传有人说那藏传的修行，你看大家那个他们那些喇嘛，你看哦，在闭关多少年还闭黑关，完全黑暗在闭黑关哦，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他到底是急求修天色身，急求成佛。他虽然他们说他不忍心乳母有情一刻在众生当中受苦，所以我不忍心他，所以要急求成佛，要修天色身而成佛。但是以大乘菩萨道、正常菩萨道来讲，那细论荒谬，只要德国。连那个音都忽略掉，无音要得果，所以他们那个秋天之人成佛那样的果，那样佛果啊，大可讨论，那真的是世尊这样的庄严身的佛果吗？无尽就是无量劫空有无碍大悲心行而来的报身。这样的佛国吗？不是像中国巴所说的等流国。如果以大乘初期大乘来说，就是大乘佛法初期后期都一样，那都是圆满报身，不是等流身。要修天色身等流身，那些我们都要好好思维咯。不然我们学了这么多法义，而也有说到人间佛教，各位又读到成佛之道，这些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然后去确定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一条路。这对于修行而言呢、啊，是我觉得是啊太重要了，而且是最重要，正见决定一切，因为它的方向，把我们的一切功德就往那个方向去带。那是最重要的眼目，不是说不要只有这个啦，而是一切的功德都以正见为道，正见为道特别重要。所以在这里哦，愿意再说一次。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详论。然后既然说那个到了那个归眼无二路嘛，归眼无二路啊，接下来就要再详论了，就是那个归眼无二路，那就不二法门，就是慧正法现的不二法门。要先说到，就是如果不知道空无自性，那 就成为一切我法的戏论相，都出来，都出来。无始以来的愚昧，所以内见我，外起尽，那就是我所了。外起尽，那就我所嘛。所以因为不知道空无我性，以为确实如此，由此而成我所，我爱法爱，我执法执，我见法见，等等都出来。诶，如果说在这个成佛之道啊，在成佛之道，三藏共法章导师不是有说到烦恼吗？有三不善根，贪嗔痴三不善根。接下来又说到佛设诸烦恼啊，就是见爱慢无明，对吗？讲完这个之后，导师说了一个寄颂是什么？就我所设故，死生常永相续，是吧？我所设故，死生永相续。所以各位回去再看它，就是我所设故，就是依着这个无明相应的我所见。然后一切的烦恼都来了，一切的烦恼都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所，我爱法爱，我执法执，我见法见都来。诶，这个导师举了这些啊，希望各位我们啊能够看，稍微看出来了啊，就是以我所，然后有我所就会有爱嘛，爱还有见。那至于我执法执跟我爱法爱我见法见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可以这样来说啦，执啊可以什么？执有爱执见执，对吗？爱执见执可以这样来说啦，爱执见执。但是有时候那个执啊会特取是见执，但是爱也可以称为一种执啦，执着嘛哈。那有时候会特别强调的是执，那就是见执。但是也可以说爱执啦，所以 K 也可以放在这个地方，我爱法爱，我执法执，我见法见。如果说烦恼可以通成两个，就是爱跟见，是吧？爱跟见，见就是那无明啦，就爱跟无明。所以刚开始都是从我所，相对后面的我爱法爱，我执法执，我见法见，那我所就是法，因为我相对我所，那就是法。好，希望各位回去啊，有因缘就看，赶快把导我刚才念的那个偈颂啊，成佛之道那个偈颂，再看一下，那就可以这个这个地方更能够去做结合了。好，所以必须从智慧的观察中否定这些，否定这个戏论相，最根本的戏论相要否定，就是有自信，有实在的我所，否定了才能够见法性，而离戏论得解脱。接下来几间呢？几间？这必须于此四身及外境一切相。四身就是我啦，就是内嘛，内观我，外观什么？外观境界啦，都无有我所见，没有我慢死离矣。那就死也是烦恼啦，细浊也是一种烦恼嘛，齁。为什么这边会说到我所见，然后我慢呢？这在经文会常有这样的嘛，就是出国之后还有愚慢未尽，愚慢未尽呢？愚慢就我慢，因为什么会有时候经典会说爱，为什么会有时候会说慢呢？因为慢是自我感特重的慢，所以我见离了，还有我慢还在。我见我慢为什么会特别提我慢？因为自我感特重的我慢，自是连他的我慢。有时候经文是讲爱，因为那失惑嘛，失惑。这我们都把它厘清楚来，这样的话，我们对烦恼的各个特相啊，因为同一个烦恼有不同的特相，它特相还有种种不同的特相，而烦恼跟烦恼之间又有相对来说有它各自不同的特相，我们把它厘清之后，对于我们的修行会大有帮助。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所以，而且必须不见一法可取，而无罪过，只要一法可取，就任何一法取必然有罪过了。罪过就是过失啊，过失。因为一法可取的话，如果一法可取就有罪过，有什么过失啊？就执着它，就不能够出离世间呢。啊，如果不取，无所取，才能够怎样？自觉涅槃，证实相得涅槃嘛。也要不世事住了，不住在世事住。不要驻足在世事住了，导师不是这样说吗？五蕴安立的由来就由于世事住嘛。 能住的就是四，所住的就是四四住，四四就前四愿嘛，所以合起来就是五愿。所以不要执着在四四住。如果攀缘断，攀缘断就是那四攀缘断了，就不执着在四四四四住的这个地方。攀缘断，那彼四就无所住，无所住，那就是四运嘛。四四住的那个四就无所住，无所住，无所取，那就自觉涅槃。然后这边是几经文来说明，接下来导师就论述它了哈。由慧观而契入法性，由慧观而契入法性，不是取向分别的事的观察啦，所以我们叫依智不依事，对吗？而是从无分别，无分别就是无自性分别，所以呢，中观说的无分别是无自性分别，没有自性这样的分别啦，所以要自性如果有是观顺生意，就是哦，原来观察我们无始劫来那自性都是没我们分别自性的那样的分别啊，是没有的。那没有的，在中观来讲就是无分别，我们没有自性分别，而达到一切取向系论，离一切取向系论的。如果有丝毫向可取，那就不能够入法性了。我们就执着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够一驻着在那个地方，我们扒着不放啊，扒着不放，我们就留在三界内了。所以中道的德行，从离恶行善的方面来说，我们要择善固执，择善固执，要离恶行善啊，要择善固执，我们不要去行恶。但是如果从离相正觉，我们要离相正觉，要去入到那个到。底到底要现证实相的切近处那个地方，如果取着善行，以为有善行可行，有我能行，哇，那就成为如实觉的障碍了。那大乘就称为顺道法碍。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了，我现在还有善法意，如果没有善法意，哪来的精进？但是在那个要切近要。现证实相的时候就不能有，这个也要放下。所以世尊常说法上因舍，何况非法。所以从离恶行善来说，我们要择善固执，从离相正觉来说，我们就要舍，不单单恶法要舍，善法也要舍。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在这里要这样做解释，法就是善法，非法就是恶法啦。所以善法也要舍，但是舍它不是破坏它啦，舍花是要超越它，不是破坏它。好，接下来再特别说到都无所住，前面都要无所住，对吗？又特别要提那个无所住的生意空观是，就是那个慧正法现的不二门，特别举这个经典。然后这个经文，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老师就常会提到这个了。所以一地有地想，那个地就是神，那神就是神我了。就那我啦，就那我。这样的话，地是神我，地是神所，神是地所，相对来说嘛，相对来说。你如果是都相对来说啦，有时候我们譬如说我们观无蕴啦，如果以四是我，那个前四蕴，那就是前四蕴，那前无蕴嘛，前四蕴那就我所啦。执着哪一个啊？其他的执着哪一个是我，其他就我所嘛。如果执着我们这个是我，那外境外在那就我所，都相对说了。啊，如果彼即地即是我，即是神就是我的话，就便不知地了。他对地就不了解，因为地不是神了，因为是神。如果以一切有一切想，如果以一切有就一切想，都有想的时候，都想那个就是。那就是神，那一切就是神，一切就是神所，一切就是神，一切就是神所，一切就是我或我所啦。这样啊，他就变不知一切啦，因为一切都是无自性的，无自性。所以既然执着他是我或我所，那就不知道一切了。所以咯，佛为拔加利说真实禅啦，我们这个就会跟我们常听到的嘛。就会跟家瞻也有关系的真实禅，真实禅就是生意空观啊，因为于地想能服地想， 然后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觉观而修禅，不依一切啦，不依一切。什么叫不依一切？就是不执着一切，一切都是无自性空，这样呢才能够超越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导师是几经典是吗？那我们看导师的论述了。好，我们翻到下一页了。这都是无所住的生意空观，无所住的生意观，一切不住，一切不住。加瞻言就是修这样的禅观。这个这样的禅观是怎样？是由于佛的教化，怎么样的教化呢？就是缘起假名性空中道而来。什么样的教化？就是缘起世尊的缘起假，缘起就是假有，假有就是性空的中道而来，就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二谛并观的中道而来的生意观，就在一切法相当中，在缘起法相当中，直接从他的缘起法相有的观中，直接即有就即空观，就无所住，从这个而来，这个就是慧证法性的不二门啊，就有这么进去。我想这个地方，因为大家都非常，我想我们从那个跟各位结缘以来，都会常谈这个嘛，尤其那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这些应该各位应该只是在温故知新了，在温故知新。我们呢要很恭敬，虽然我们都理解要很恭敬，这样我们才会一次一次的深刻的理解哦，深刻理解内化到我们身心的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如理思维才能够更深刻啊。这样的话，我们要修会到去如实观察，那就会水到渠成了。好，基本上我们把这个。第十八章就说到这里来了。那这个注附录特别有说到怎样的观慧才能够引发如实觉，对吗？这个引自在修三要的慧学概说当中的，各位可以去看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就是菩萨众的德行啊，各位，这个基本上导师佛法概论它主要是依着什么，依着那个阿含讲要而在补充改编的嘛。所以在佛法概论当中啊，谈到那个大圣不共法当中，谈到菩萨道的不多不多，特别谈到菩萨道的不多，但是导师他是依着三圣共空，阿含经是三圣共法，三圣同法言，都是依着阿含，可以说导师就依着龙树论来解释阿含，也就是依着龙树论在说佛法概论。我再强调一次，导师不是以宗派的立场，喜欢龙树菩萨，喜欢宗论而依着宗论说，导师是依着佛说的阿含经，但是阿含经要怎么样去理解它，要怎么样去理解阿含经，导师遍观一切佛弟子所说的佛事的时候，复派初级大圣、后级大圣、秘密大圣，一切佛弟子说去解释阿含经啊，接着出来，原来龙树菩萨才能够彻底的阐发阿含经的深意本意了。当然像藏传呐、但是大圣那个在。秘密大圣那个印度还有嘛，就是在那个在藏传啊，藏传他的阿含经没有了，我说整部的没有了，但是至少导师依着印度还有啊，从那个五耆佛教那观察哦，接着出龙树菩萨才能够真正的阐扬阿含经的深意本意，所以导师不是以宗派立场，不是爱空啦、不是爱龙树菩萨，不是这样。所以咯，基本上佛法概论是依着性空缘起而做的论述，而性空缘起，缘起性空是初级大圣龙树论的论述了。所以可以在这里看到导师精彩的地方，都是用基本上都用世尊的缘起说了，世尊缘起，但是世尊的缘起说只有龙树菩萨做得好，来观察他的缘起相，对吗？然后观察缘起现，所以 所以但是在这当中可以说这是三层共法，三层共空，但是特别第十九章就特别谈到菩萨众的德行，而这菩萨众的德行也是依着了义说，依着了义说，所以可以这样来说咯，佛法概论通篇都是了义说，通篇都是了义说，他的缘起相的说法也是了义说。我常不是常这样说吗？各位可以跟那个部派的那个阿毗达摩做对论对比。现在各位还在上那个俱舍论是吗？可以对论，我们自己可以观察，导师是如何的整体的大架构是怎么说的？那个俱舍论它大架构它是怎么说的？而且他说的那风格有什么不同？导师不是导师还是在经言下上观色哦，导师的法相还不是糊里糊涂的说，导师的法相说还不是糊里糊涂，但是他的经言呢，不是把它割裂开来，不是把它割裂开来，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上观、上观察去观察它。观察之后呢，我们不是要谁高谁低，不是这样的意思哦，不是这样的意思哦，啊，那个世间菩萨那不得了，他虽然在做俱舍论的时候，他还不是菩萨啦，他还在声闻呢，但是他不得了了，他不得了了。那个俱舍论在印度哦，不单单是佛教了，印度一般都公认他是聪明论哦，聪明论那不得了。但是我们说啦，我们说依着佛法嘛，因为佛法到底有那个究竟嘛，因为到底他还是有宗。我们说在部派啊，在部派当中的论点当中啊，代表有宗的就是俱舍论，代表空中的就是诚实论。但是不管是诚实论的空中啊，在跟那个还是有一段跟龙树菩萨还是有一段距离啦，还是有一段距离。但是如果以龙树菩萨来说啊，中观啊，或者是说阿含经都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啦，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的嘛。所以呢，有相啊，有啊，要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导师是特别特别注意这个缘起有这一部分，特别注意啦。所以我们何其有幸啊，能够这样来闻到这样的法，善加珍惜。对，缘起有这方面我们不要打糊涂仗。我不是常这样说吗？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在说明什么？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什么叫一切法空？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不是自由自成，不是自由自成怎么成？就是因缘所成。既然是因缘所成法，那就有它的差别相，差别相不能忽略掉它。我常这样说嘛，任何的差别相我们都要去观察到，因为每一个的差别相就有差别的用处，我们要善用它的用处。但是差别相的去经缘分别，不要把它打成割裂开来，有它内在的相应相应性。好，我们先休息哦，先休息，下一堂课再说明第十九章。